读经，今天经文在腓立比书的几处经文，由四位者来读，请弟兄姐妹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第六节，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分享喜乐，请徐牧师。
牧者弟兄姊妹，主日喜乐平安，新年喜乐。感谢神，让我们经历到平安的一年，上帝的保护跟恩典。今天的献诗好棒，我们要歌颂上帝。神创造美好的阳光，神创造美丽的家人，神创造美好生命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感谢神。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过去这个礼拜年假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画面让你印象最深刻？哪一个家人相处的画面让你觉得很感动很开心？或是有没有哪一个画面让你觉得有点揪心，有点痛心，有一点难过呢？我们来思想，新的一年神把喜乐膏油充满我们，而我们很重要。人们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意思就是我们的话语很重要。我们的话语可以带来喜乐祝福，但也可能我们的话语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伤害。我们的话语很重要。我们在分享什么呢？美国总统雷根是一个很亲民的一个总统，他在一次的演讲当中，一个全国性的演讲，摄影机当众的演讲，在台上坐了许多的官员，当中也包含他的妻子也坐在台上。而在他演讲慷慨激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夫人就从旁边坐的椅子上掉下来，就掉在地上，四脚朝天。哇，美国第一夫人跌坐在地上，雷根总统就把他就中断演讲，把他扶起来坐好之后，他走回台上跟大家说，太太啊，我们不是讲好了这一招是当那个大家都快睡着没有反应的时候才能够使出来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使出来了？哎呀，你太快太快太快了。哇，他用一个幽默来化解一个这么尴尬的一个情况。反过来讲，有些时候我们在情绪中所说的一句话很可能带来的伤害很大。在过年的期间，很可能一句话说出去就不要回来，那就30年不会回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思想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都会带来影响改变，而我们要带来是正面阳光喜乐的影响，还是带来负面灰暗的影响？但有人说，可是我就是很沉重啊，我就是很多烦恼啊，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好消息是我们的耶稣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的神很愿意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的神是带着大大的微笑，我们看到了他的笑脸，可以得着喜乐，也分享喜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谢谢您，这个早晨我们一起聚集，神给我们平安一个年节，让我们经到你的保护，生命充满了许多祝福与美丽。而这个早晨我们恳求神把喜乐的膏油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领受喜乐，也让我们成为喜乐的分享者，祝福的传递者。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一起来思想，喜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神期待我们喜乐，喜乐是上帝要给你给我宝贵的礼物。你说生活就是很多的困难呢，但奇妙的应许就在这边。路加福音，当耶稣传道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加百农伯赛大人都不要相信，最大困难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却被圣灵感动，就 欢乐，耶稣就欢乐起来。很多人反对他，抵挡他，但是耶稣大有喜乐。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就是这样。你发现好奇妙，在最大困难的时候，圣灵降临，就把喜乐赐在我们的当中。这是路加福音，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同样应许我们，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所赐的，就效法我们，效法主。你发现了吗？同样的公式，大患难，但是当圣灵降临，圣灵要赐给我们什么？喜乐。圣灵要把喜乐放在我们的当中。罗马书第五章也讲一样的公式，告诉我们在患难当中也可以欢欢喜喜。怎么可能遇到不好的事当然就是觉得很倒霉抱怨？为什么能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生老练生，最后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看到这个公式了吗？我们有患难，有极大的苦难，但只要圣灵同在，圣灵就把那个大喜乐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一个好宝贵的应许。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苦难，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但是如今我们却因着信耶稣，就得着说不出满有大喜乐。有很多的挑战，但是神要安慰我们，使我们得着很大很大的喜乐，这是神答应我们的。哇哦，生命会有不同的困难危机都会临到，但神答应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上帝喜乐的膏油为我们准备。各位如果去北极，会看到一个情况很有意思，北极的风非常的大，那个狂风非常的大，但是在狂风当中，风往这边吹，在海面上的冰山却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风是这样吹，为什么冰山往这个方向移动呢？哦，因为风很大，但是决定这个冰山的走向，风只占 10% 到 30%， 而有 70% 到 90%， 这个冰山是在水面海面之下，有 90%，而海面下的洋流决定了冰山的方向，而不是上面的风。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能够决定什么时候突然的风暴来临。为什么突然一个腹部疼痛，一进医院就紧急开刀？为什么突然之间公司有极大的转弯，专案有很大的改变，公司有很大的裁员等等等等？你我不能决定风怎么吹，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的洋海中，跟着洋流走，而不要跟着风走。当我们只要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外面有风浪，的确有 10% 到 30% 会影响，但是 70% 到 90% 是下面的洋流决定我们的方向。当我们里头领受上帝的爱，领受圣灵，领受喜乐，这个洋流会推着我们走在喜乐的道路上。一位姐妹突然检查发现癌症，紧急安排住院开刀，开刀完之后休息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她立刻回到服事，回到关心人爱人的行列，而且比以前更加热心积极的去爱人。生病的经历反而让他更体会到，在最无助的时候，身体的有限何等需要关怀，他更能够体会那些生病的人、住院的人的辛苦。好奇妙，癌症病人不是就好好在待在家里休息吗？但是他却更积极的爱人、帮助人，因为他的生活不是跟着外面的风走，是跟着神给我们的喜乐洋流走。神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风越大，外面苦难的风越大，生命喜乐的洋流也越深，会引导我们走在平安当中。感谢神，我们需要喜乐，因为喜乐能够淹没一切的苦难。阿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需要喜乐，喜乐是真门徒的记号。你我是神的子民吗？我们要领受一个记号，就是喜乐。罗马书第14章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神的国，就是我们得着神的应许，得着神的话语，我们成为神的孩子。重点不是吃喝，14章在讨论基督徒能不能吃肉， 当时他们的讨论的问题是这些的礼仪，这些的规条，但保罗清楚说这不是重点，重点不是吃喝，不是礼仪，甚至不是我们做到了多少的宗教的行为，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跟人有美好的关系，以及有一个重要的记号，神的国的记号是圣灵中的喜乐，喜乐是真正天国的记号，门徒的记号。神答应我们，我们心会领受神给我们的喜乐。我们思想，如果我们生活失去了喜乐，我们就要很谨慎，很可能我们在守一些的宗教规条，却没有体会福音的真实。老牧师说了一句话很深刻，他说宗教能够给人平安平静，就是不要执着，放下这一切，得到短暂的那个平静，所谓的宁静，这是宗教给人平静。但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不叫做平静，叫做平安。平静跟平安差别在哪里？当中有一个记号叫做喜乐，这是老牧师的经历。过去每天早上起来敲木鱼，念佛经，追求信仰，但他发现在他最关键时刻生病的时候，那些的宗教一点都帮不了他。他可以修到平静，但是里头是没有真正的力量。但他遇见耶稣，得着福音之后，他发现耶稣不是给我们平静，是给我们平安，当中的内容就是有很大很大的喜乐充满在我们心中。以至于后来他成为牧师，他四个孩子三位成为传道人，一位在新加坡代职做传道人。好奇妙，上帝的恩典跟拯救的旨意。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刚刚信主半年左右，那时候高三要面对联考，压力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升学管道，就是7月1号到3号大学联考，一试定生死，压力最大的时刻。但是好奇妙，就在高三我刚刚遇见主，我自己都没有感觉，是我的老师跟我说，哎，徐根进，你遇到什么好事，为了是我得着什么基督，而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远不改变，耶稣永远活着，因此我们的盼望是真的。神让我们知道外在可能会失去，但是我们拥有主，拥有真实的盼望，神给我们的爱，今天的能力，永生的盼望是真实的，是美好的。我在第一堂结束跟一个家庭分享，他们跟我分享他们一个宝贝的孙女，宝贝的女儿，一个家庭大概3岁，这个奶奶就问这个孙女说，有一天奶奶会死，会过世，那怎么办？这个3岁的小朋友在主日学长大，他回答说，没有关系，因为耶稣也过世，而耶稣复活了，耶稣也是那个阿门的。这是3岁孩子的逻辑，面对死亡没有关系，因为耶稣也经历死亡，而且耶稣复活了，耶稣也是阿门的。这是他的话，孩子明白耶稣，他3岁怎么理解生死，但是他可以知道他里头有盼望。好奇妙，神给我们不是快乐，而是喜乐，是人夺不去的，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我们拥有永生，拥有喜乐，而且更多时候是在我们看起来生病病痛的时候遇见耶稣，在病床上我们反而能够唱诗，体会神跟我们好靠近，在失业失落的时候反而体会耶稣的安慰这么的真实，这么的奇妙。我发现许多弟兄姊妹在主里头的流眼泪成为心灵的眼药，我们的眼泪成为心灵的眼药，因为我们的过去的眼睛被撒旦弄瞎了或是模糊了，以至于看不清楚天国，只要抓今天的，抓人的掌声，大家有没有说我好棒棒，但是当遇到的困难眼泪流下来，反而医治了我们那个瞎眼的疾病，让我们看清楚生命最重要的，我们拥有永生，拥有耶稣就喜乐无比。 神帮助我们，上帝乐意用喜乐充满我们，喜乐能够淹没一切的苦难，喜乐是神子民天国的记号，喜乐也是圣灵的果子，就是神给我们美好的礼物。而最后重点来了，我们怎么支取？如果上帝预备了一个这么大的礼物，就是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天天喜乐，那我们怎么样来领受呢？而我们如何能够跟人分享这份最大的礼物，喜乐的祝福呢？关键是什么？我们来思想腓立比书这卷书。保罗人在罗马的监狱，下监狱极苦，而罗马监狱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进去很少能够出来的。而保罗在这么黑暗当中，他却写下的书信，整本腓立比书洋溢着喜乐，他被称为喜乐的书信，他充满喜乐。为什么一个人在罗马的地牢里头能够写下喜乐的词句、喜乐的诗歌？他的关键是什么？他得着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段我们一同来思想、来寻求、来得着的。保罗怎么说？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5节，我们来读，请。我既是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能够喜乐的关键是在所信的道上长进，带来喜乐。我们的信心成长，我们认识耶稣，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会得着很大的喜乐。经文保罗23节提到了，神让他在生死的边缘，似乎他可以做决定，他要留下来还是要过世。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按照保罗自己期待，他离世与基督同在，他知道他有冠冕，他知道他有荣耀，他与耶稣一在一起好得无比，这是上好的。但是他也知道他留下来是为弟兄姊妹有益处，25节，是为了使人的信心成长，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信心长大才能够带来喜乐，真理，听见真理使我们可以得喜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真理，我们给人顶多是一些情感上面的情绪价值，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困难还是在。但是真理就是力量，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很大的力量，会改变，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听见真理，以致能够说出真理。你发现人有一个问题，至少我有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期待关心人，但是话讲出去没有达到关心的效果，没有激励人，反而给人很大的压力。我期待帮助人，但是他一点没有体会到我的鼓励，反而很生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困难，那如果你有青少年的孩子，可能会有这个困难，就是很多时候人际相处很不容易，是不是？我们明明想要讲好的话、祝福的话，别人却扭曲，却听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发现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出祝福的话，关键问题是我们里头没有智慧。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说的话就会说得对，就会有天上的智慧，清洁和平，使人和睦。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再往前推，是因为我们里头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说祝福的话。而提摩太书信答应我们，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你发现了吗？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连永生得救都有智慧，那我们在处理人的问题，在跟人相处上一定会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平安。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圣经才能够得着真实的智慧。这是福音耶稣保罗提醒我们的，在所信的道上长进才会带来喜乐。弟兄姊妹，因此神帮助我们，礼拜天我们专心的聆听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让我用信心来领受，来认识你的话语。而每一天我们一定要打开圣经，再忙都要读圣经。以前卖咖啡的告诉我们，再忙也要跟你喝咖啡，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相信再忙也要读圣经，阿们。神帮助我们坚持每一天打开神的话，打开神的话。你发现我们会讲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听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断让网络、让短影音、让这些东西充满我们的耳中，我们自然就会讲出这些东西。你发现这个同温层效应哦，就是如果我们很喜欢研究理财投资哦，那我们 YouTube 的推播全部都是这个。如果我们很喜欢看政论性的这些节目，你发现每个人看完之后，蓝的更蓝，绿的更绿，对不对？哦，白的更白，红的更红。哦，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只让自己暴露在这些，其实是很危险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让自己大量的让真理充满我们的心。哦，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天父的家书》，从马来福音新约，我们期待用七年半把圣经走完一遍。隔天会有一封 email 推播到各位的手机，欢迎大家来订阅《天父的家书》第六页 QR code。重点是我期待能够帮助大家每一天来听神的话。你说怎么写这么长？没关系，读到一句就转到一句，我们看了一句，我们就思想一句，我们就得着神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喜乐，关键在所信的道上要长进，继续来认识他。你说我看不懂，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神认识我们，神会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连三岁孩子都能够明白永生，我相信神能够对我们说话。感谢神，要喜乐，要分享喜乐。第一个，要起来领受真理，分享真理。第二个，如何得着喜乐？保罗在监狱当中的秘诀是什么？第一章他告诉我们，他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哇哦！你发现保罗在监狱当中欢欢喜喜，因为他为弟兄姐妹祷告，越祷告越喜乐。第四章他也答应我们，保罗说你们要靠主。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怎么喜乐？后面告诉我们一条路，第六节，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如何得喜乐，如何常常喜乐？经文文脉就告诉我们，是一无挂虑，在感恩当中祷告祈求，不断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上帝，告诉上帝，神来为我们接手。各位，很多人没有办法喜乐，是因为他背的担子真的很重。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如果这时候我们身上背了30公斤、50公斤、哦，除非是每天爬百岳的，哦，把整个家当都背在肩头上的，否则我们现在正在背着50公斤，然后面目有点扭曲，哦，在背着。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跟你说，你要笑啊，你要喜乐啊，要常常喜乐，要笑啊，请问笑得出来吗？哇，哦，听到这个不会笑出来，只会骂出来，对不对？要不然你背背看嘛。哇，哦，如果我们自己都背了很重的担子，难怪不能喜乐。但是好消息，福音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一无挂虑？因为诗篇68篇，我们来读，请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的，我们的神是天天时时刻刻背着我们的重担，这是福音的消息。耶稣不是说你自己想办法咯，哦，我做完我该做的，接下来你自己努力咯，不是的。耶稣是每一个时刻，天天时时刻刻背着我们的重担，在我们一切苦难中，他与我们同受苦难。这是我们的耶稣，我们一定要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背着30公斤笑不出来，这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感恩，当祷告祈求，把这个重担卸给神，随时向神祷告，向神祷告，主耶稣交给你，交给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喜乐的一个关键。应当有挂虑，凡事祷告祈求和感恩，将我们一切所要的告诉神，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奇妙的平安，超过我们想象的平安。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起来把重担卸给神，起来祷告。怎么祷告？最简单就是学习跟人一起祷告，把人放在心上，为他祷告。你说我不会祷告，欢迎你加入小组，我们一起学习，加入祷告会。学习祷告最好的方法就是靠近那个很常常祷告的人。哦，一个牧师说我们的传道师很会祷告，哦，这是其他的牧者说的。我们就靠近会祷告的人，听他怎么祷告，也听上帝怎么祷告，我们来学习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很多的重担，随时都会有不同的重担，但是成熟的人 一个老练的基督徒是我们学习在重担当中第一时间祷告。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问题困难在从刺激到反应，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距离，也就是你骂我，我第一时间就骂回去，你踩我，我就是碾压你，就是这变成一种反射性的动作，从刺激到反应中间没有距离，那个讲出来的话就是苦，就是爆炸，就是很可怕。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提醒我们，从刺激到反应，好不好？我们停下来向神祷告，主耶稣你会怎么说，主耶稣你会怎么做。那个书上说智慧就是从刺激到反应中间有一段距离，我们不要凭着我们的本能去反去回应，因为那个回应一定是错的。这是我在家里头生了三个女儿，然后一个太太，四位女人常常提醒我教导我一件事。因为我发现常常我听到一些事情，我第一反应就是啊，那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处理，以前爸爸都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处理，但是几次冲撞之后就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慢慢就把嘴巴闭起来，慢慢觉得我就安静个一段时间，安静一天，再思想怎么样来回应。真的，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昨天女儿讲的事情，我要跟她回应什么。我发现就是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听到的，我们接受到的刺激到回应有一段距离，那个是智慧，那个是祷告，那是寻求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一位弟兄，我昨天中午跟他分享，这位弟兄很认真很负责也很聪明，认真的工作，持家养孩子，照顾两个孩子，他工作表现得非常的好。后来他有机会一个跨国的企业，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企业，跨国的企业找到他，他开始去面试，一关两关五关六关七关，到了最后一关他提出来我们一起带到，剩下最后一关神怎么开路，我们祷告祷告感谢神，哇，他拿到 offer， 这个跨国的企业非常好的工作，他的薪水他的职务未来的升迁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我们为他开心，继续祷告，我们说我们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好奇妙，这位弟兄在祷告当中他想到他的孩子很小，他想到他的孩子成长只有一次，他想到他的父亲母亲70多岁能够陪伴父母亲的年纪是年限是有限的，他想到他的教会，他想到他的牧养，他想到他的弟兄姐妹，于是他艰难地做一个决定，他跟那个人资说他不过去了。那个人资吓坏了，他说我做10几年没有遇到这个事情，你知道后面有多少人排队要进这个位置吗？你是过了多少关你能够进来这边，而你说你不要。但是这位弟兄很坚定，我想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他把最重要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为他举大拇指，我说你所撒下的种子你会越来越看到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未来你的孩子会成为你很大的安慰，你的父母你身边的人会看到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祝福。在人看来很愚拙很奇怪，那个人资做10几年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但是他在祷告当中他做这样的选择。弟兄姊妹，如果新的年度有机会升迁，我恭喜大家，赶快升，但是重点是我们祷告，让神的旨意来引导我们吧。在祷告当中，神把真正喜乐充满我们。感谢主，得喜乐关键是认识真理，是祷告。最后，得喜乐关键是合一相爱。腓立比书第二章提醒我们，保罗怎么说？请，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满足的关键就是我们合一相爱在一起，一样的心思意念，同心合意，同样的爱，同理 一起来彼此相爱，让喜乐可以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而关键是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安慰跟帮助。弟兄姊妹，合一让我们能够连结在一起，得着真实的喜乐。下面的经文提到了，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当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这些东西。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离开自怜而来的怨言，自大而来的争论，让我们常常合在一起，一起来思想上帝的爱，上帝的工作。我有一个渴望，期待看到教会好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除了谈事工，除了我们怎么样服侍以外，好不好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哎，今天吃什么？好，重点不是摩斯，不是肯德基，而是你今天吃创世纪还是吃启示录啊？今天你吃了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哇，我一起来祷告，彼此相爱在一起哦，这是上帝所很喜悦的，就是让我们在教会可以看到两三个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祝福，彼此鼓励。先帮助我们，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后面，保罗讲到一个弟兄是相爱的见证人，分享喜乐祝福者，叫以巴弗提。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他被教会差遣到罗马去探望罗马监狱当中的保罗，而他生病了。而这时候保罗以巴弗提帮助他，而他把以巴弗提打发回腓立比教会。他是我的弟兄，我们是家人，非常的亲，一起做工，一起当兵，是供给我需要的一个祝福者，是能够及时准确的供应人的需要。26节，而且他很想念你们。看到以巴弗提把保罗放在心上，把教会腓立比教会放在心上，并且他生病了，你们极其难过。27节，神怜悯他，医治他，也怜悯我，免得忧伤加忧。28节提到了，我打发他回去，叫你们再看他就可以喜乐。你发现以巴弗提是一个在教会带来喜乐的人，在罗马的监狱带给保罗喜乐的人，不论他在哪里就充满了喜乐，就充满了爱，因为他把人放在心上。哇，何等的美。求神让我们走这条道路吧，放下自己。我们常常思想，到底是争一个谁对谁错比较重要，还是家里头的和谐和睦是比较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出选择。很多时候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当我们放下自己，真实相爱，神就在我们当中。在澳洲雪梨东边一个海岸，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海岸，有一个非常美的景观，一个悬崖。但这个悬崖的名字很可怕，叫做魂断谷。为什么？因为这么美的空间，有不少人就会走到那一个悬崖边，然后跳下去。一个女孩子，她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她就在这个悬崖，这个峭壁悬崖旁边往前走。她正要迈出去一步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一个声音跟她说，要来喝一杯茶吗？要不要一起来喝一杯茶？他回头一看，一个有一些年纪的一个长辈邀请他喝茶。他说，我都已经走到这个田地了，还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他就去跟这位长辈喝茶。而这位长辈就询问，就问他发生什么事，聆听他，陪伴他，鼓励他，把他从悬崖边拉回来。这个男士叫 Don Richie， 他澳洲人，他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看到这个悬崖边有这么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38岁他搬家就搬到那个悬崖旁边，他就常常在看有没有人靠近悬崖，而他就是常常去看到就去问，要来喝一杯茶吗？要来喝一杯茶吗？有些时候他甚至有几次是硬是把人踹进来，好，硬是把他拖进来坐下来喝个茶，听他们的故事。澳洲官方统计，他从38岁一直到85岁，他官方统计他救了180个人从那个魂断谷离开， 得着平安。他的家人说至少四五百个人，他就住在那个悬崖边，不断的呼唤人要来喝一杯茶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喜乐，神的生命，好不好？让我们也成为他被称为悬崖天使，我们也成为身旁人的天使，我们跟旁边人一个问候，一个祝福。我们不知道上帝会做什么样奇妙的工作。前两天我们去文山森林公园去走一走，有一个大溜滑梯，我们经过那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大概三岁的小男孩在那边叫爸爸爸爸爸爸，人很多，那个公园很大，溜滑梯，他就叫爸爸。我就停下了脚步，我就说你跟谁来？爸爸。爸爸在哪里？本来在那里的爸爸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那你还跟谁来？哥哥。那哥哥呢？哥哥在那里。好，哥哥跑向他。我就说那你要跟好你哥哥哦。你要跟着哥哥，待会就会找到爸爸咯。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成为分享平安、分享喜乐的人，成为悬崖的天使，问人说要来一杯茶吗？上帝会使用我们一个问候、一个祷告、一个祝福，带来美好的喜乐的祝福。神帮助我们，我们发现这个世代脱口秀的文化产生下来，许多人会透过践踏别人带来娱乐。你痛在哪里我就踩哪里，你最痛就是你的儿子，你最痛就是你的外遇，你最痛的地方我就踩那里，然后就哄堂大笑，就可以赚流量，赚大巨蛋的门票。人世界的价值是践踏别人得到娱乐，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尊荣别人而得到喜乐。求神让我们人生走一条路，我们尊荣人，爱人，分享。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就一位 Susan， 她讲一句话，她被称为是好莱坞最穷的女星。她没有名车，没有豪宅，她住在纽约一个几十年的房子，她开着很普通的车子。她的钱去哪里了？她的钱去关心街友，关心监狱，关心妇女的就业，她关心许多多的人。而她讲一句话我很赞同，他说传承，或者翻成遗产，传承不是我们在世界上留下的东西，而是我们在人的心中留下的东西。传承不是我们在地上世界上留下了多少奖金、奖项、成就、荣耀，他说那个不是传承，传承是我们在人的心中留下的东西。我邀请大家想一个画面，假设各位有一天80岁，如果您超过80，你就想90好了。好，想象假设有一天您80岁，您坐在一个溪边的长椅上，你坐在那里看着溪水的流过，看到飞鸟飞过，看到旁边有一个个家庭在休息，而那个时候在你心里头，你可能最在意的是什么？也许我们还没有80岁，但是很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最关心的不会是大一微积分的分数，也不会是某一次升迁竞争当中我得到的考绩，我得到的业绩，很可能不是这些，很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抱起我们孩子的那种震撼，很可能是我们曾经陪伴人失恋的弟兄一起半夜坐在路边一起哭一起流泪的画面，很可能是我们跟着人一起流泪，在病床前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的怜悯，所打的仗，所经历的得胜。做牧师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对我而言就是在教会有好多的弟兄，我拥抱他们，那拥抱的背后是我们一起打过仗，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个最困难情绪的低谷，我们一起跟30岁40岁，我们拥抱的背后是我们一起走过孩子最辛苦的那个阶段。60多岁 我们可以拥抱，因为我们一起在那个癌症的边缘，我们经历过耶稣怎么样安慰我们。哇哦，我相信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见神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80岁坐在河边，可能最宝贵的珍宝是我们认识神的真理，是我们继续向神祷告，是每一个珍贵的拥抱在我们的心上，是我们在许多人的心里头写下了美丽，写下了祝福。愿我们不单是领受祝福，领受喜乐，期待新的一年开工了，开学了。如果你是高三生，马上要放榜了，这个礼拜要放榜了，但换个角度，我们跟同学相处的时间就只剩下这几个月。如果你是国三生，就只剩下这几个月，我们如何把祝福带给身边的朋友呢？如果你是大学生，我们跟这一门课相处的时间其实只有16周，我们能够做什么？如果我们是在公司工作的，我们到底可以带给我们身边的同事什么？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让我们领受喜乐，也分享喜乐。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分享喜乐。喜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喜乐要淹没一切的苦难，喜乐是天国的记号，使我们知道我们拥有天国，喜乐是圣灵的果子，是神给我们的安慰与盼望，喜乐也是我们给人的礼物，与人分享真理，使人明白神的心意，为人祷告，知道神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得着欢喜，真实的合一相爱，成为喜乐的分享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在人的心中写下喜乐与尊荣。我们祷告，谢谢主，我们的喜乐从神而来，愿我们领受喜乐，分享喜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在我的手机的桌面，我写下几个字，我写下 Christ-centered life， 就是我期待我的人生以基督为焦点，以基督为中心。接下来我就写下分享喜乐尊荣，这是我在每天打开手机的时候我会看到的，常常提醒我，我的人生应当领受神给我的礼物，也要成为礼物来祝福身边的人。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愿属天的喜乐在这个早晨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所爱的家庭家人。请领受天堂来的喜乐，它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奇妙答案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答案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 我们一起来祷告。什么是我们心中的重担，我们的挂虑，我们的担忧，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长辈，让我们最担心的什么呢？神答应我们，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在感恩当祷告祈求，交给耶稣，交给耶稣，让耶稣的喜乐淹没一切的苦难，让我们得着神奇妙的平安、安慰跟祝福大大临到。如果您第一次来，你的家人好朋友邀请您来，因为耶稣真的爱我们，让我们开口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认识你，经历耶稣给我的喜乐来祷告，请。但要领受喜乐，神期待我们分享上帝而来的喜乐，让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听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能够说出神的话语，安慰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不断学习祷告，不断学习为人祷告，让我们真实合一相爱，愿爱充满我的家，充满我的教会，充满我的班上，我的公司单位，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喜乐的分享者来祷告，请。最后我们祷告，在这个时刻，是不是我们想到一些弟兄姐妹，他在医院，在病痛，或是刚刚失去家人，在年节前家人离开，我们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想到我们所挂心的孩子或长辈，好不好？我们为他来提名祝福。我们能够给人的很有限，但是我们的祷告要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体会上帝而来的安慰，上帝而来的医治，上帝而来的喜乐。我们提名为着我们所挂心的、所爱的弟兄姊妹家人来祝福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您，因为我们的耶稣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的耶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我们的耶稣要把喜乐的膏油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淹没一切的苦难，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哦，主啊，更得着圣灵美好的果实。哦，主啊，愿你恩待怜悯。哦，主啊，让新的一个工作年，哦，主啊，新的一个学期，求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成为喜乐的分享者。我们所到的地方，把喜乐、尊荣、温馨、爱能够大大的分享出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神祝福各位。